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举重亚锦赛，中国队26金14银3铜收官；
射击世界杯巴库站结束，中国队收获4金1银2铜；
男子拳击世锦赛落幕，中国队收获银牌
；CBA 总决赛，辽宁队夺冠；
国羽完胜新加坡，提前锁定苏迪曼杯8强席位；
英超联赛，利物浦完胜莱斯特城；
体坛博览，小众体育项目不断争取世界大舞台；
体坛名将，羽毛球女双世界第一樊晨组合的故事；
生活百科，为什么有人坐车坐飞机会感到头晕呢？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5月13号，2023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韩国靖州落幕。在收官战中，奥运冠军中国选手李雯雯轻松包揽女子87公斤以上级3枚金牌，为中国举重队在本次亚锦赛的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本届举重亚锦赛上，中国举重队一共斩获26金、14银、3铜的傲人战绩，其中奥运级别总成�绩金牌7枚，还打破了5项世界纪录、2项世界青年纪录。
5月14号，2023步手枪射击世界杯比赛结束，中国选手李月红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比赛中收获金牌。决赛开始后，李月红发挥稳定，一直处于领先。不过第六组五发过后，他与法国选手克莱门特、德国选手弗罗里安的成绩相同。第七组，李月红打出5发全中，对手则出现失误，李月红再度取得领先。最终他以33中的成绩收获金牌。至此，本站世界杯全部结束，中国队共获得4金、1银、2铜，位列榜首。
5月14号，2023男子拳击世锦赛在乌兹别克斯坦结束。在75到80公斤级决赛第一回合中，中国选手托合塔尔别克唐拉提汉在进攻上有些犹豫，被对方抓住机会打出反击。第二回合，托合塔尔别克稳住了进攻节奏，多次击中对手，双方也频频打出漂亮的交叉。第三回合，托合塔尔别克继续积极进攻，而对手选择了防守反击来遏制他的进攻，最终托合塔尔别克以1-4落败，赢得银牌。
5月15号， CBA 总决赛第4场比赛在沈阳举行。比赛开始后，辽宁队迅速进入状态，不过浙江队也在攻防两端倾尽全力。上半场两队比分相当焦灼，半场结束时，辽宁队以54-47稍占优势。第三节，浙江队在进攻端屡屡失守，防守端也没能有效防住辽宁队的进攻，辽宁队很快就扩大了领先优势。最终辽宁队以106-70大胜浙江队，大比分4-0取得总决赛胜利。
5月16号，在2023年苏迪曼杯 A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中国队以5-0完胜新加坡队，提前锁定8强席位。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组合郑思维、黄雅琼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第二场男单对决，石宇奇毫无悬念的连赢2局，战胜新加坡队的郑嘉恒。此后，女单何冰娇、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女双组合陈清晨、贾一凡为中国队各拿一分。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男双比分是2-1之外，其他2场比赛都以2-0取胜。
5月15号，利物浦在英超联赛中以3-0完胜莱斯特城，实现了7连胜。 当日比赛中，埃及射手萨拉赫虽然未能破门，但他凭借突出的速度不断冲击对方防线，最终完成助攻帽子戏法。英格兰中场小将琼斯状态极佳，他在第33分钟赢球劲射破网，三分钟后又转身射门命中。此后利物浦还创造了不少破门良机，阿诺德一脚禁区外世界波轰入对手大门，将比分定格在3-0。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一起了解小众运动如何登上世界大舞台。近日，第19届亚运会国际象棋男子运动员补充选拔赛在浙江绍兴结束，排名前三位的卜祥志、许祥宇和韦毅将携手刚加冕世界棋王的丁立人，代表中国队参加亚运会国际象棋比赛。作为小众项目，国际象棋时隔13年再次进入亚运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业内人士认为，亚运会乃至奥运会等国际综合性体育大赛上不断增加小众项目是一种大趋势，小众运动的大赛舞台正在逐渐扩大。
国际象棋并不是亚运会等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常客，实际上国际象棋首次登上亚运赛场是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随后的2010年广州亚运会中，国际象棋仍然跻身正式比赛项目行列。不过在此后的2014年仁川亚运会和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国际象棋项目均被取消。
据杭州亚运会组委会竞赛部副部长钟航伟介绍，亚运会竞赛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奥运会项目，第二类的非奥项目则主要是一些代表亚洲特色的体育项目。亚奥理事会和亚运会组委会可以分别提议两个非奥项目，棋类项目就是由杭州亚组委提议的项目之一。国际象棋作为棋类项目的一个小项，在我国开展的较为充分，也能够体现自身特色，这才成功重返亚运。
近年来，奥运会等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关注度较以往有所下降，难以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统计数据显示，传统体育观众已成老龄化趋势。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25个奥运会传统项目中，观众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下的仅5个，50岁以上的多达16个。
对此，国际奥委会已有危机意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如果不能争取到年轻受众的青睐，奥运会的持久活力恐怕难以维持下去。在国际奥委会通过的议程中，也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吸引年轻人提出改革建议，其中包括相对灵活地设置奥运会比赛项目、东道主可提议增项等。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王芳认为，从近期奥运设项的变化来看，时尚、包容、多样是其追求的方向，更潮、更年轻的小众项目更容易被吸纳，滑板、攀岩、冲浪这些项目参赛人群年轻，表演性更强，观赏起来更轻松，表现形式也更酷炫，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霹雳舞国际裁判郑阳看来，霹雳舞相对于其他项目来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竞技体育，更像是一种潮流生活方式。霹雳舞起源于街头，感染力极强，能够进入奥运会是对这项运动的肯定，以后的发展前景会变得更好。
近年来，小众项目的大赛舞台正在不断增加，其中给予小众项目最大舞台的当属世界运动会。世运会竞赛项目以非奥项目为主，涵盖多项小众运动，如地质球、保龄球、钓鱼、体育舞蹈、野外射箭等。
进入世界大赛舞台，经过充分发展后，部分小众运动可能会发展成为一项大众运动，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沙滩排球、女子举重、跆拳道等项目在未纳入奥运项目之前，一直是世界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从国内来看，多个小众项目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根据中国登山协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 登记在册的适龄青少年攀岩运动员约1800人，青少年攀岩俱乐部约200家，业余攀岩爱好者人数也持续快速增长。
王芳说，对于普及和流行程度越来越高的小众项目，我国要及时扩充优秀人才队伍，同时积极拓展国际交流，努力提升竞技水平。通过东京奥运会可以发现，近年来多个小众项目已成为奥林匹克的新生力量，特别是极限运动在吸引赞助、制造视觉效果乃至形成跨界产业方面都展示出不俗实力。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
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羽毛球女双世界第一樊晨组合的故事。最近2023年苏迪曼杯在苏州开打，在这项团体大赛开始之前，赛场上霸气十足的陈清晨曾陷入深深的焦虑，甚至忍不住哭了几次。他和搭档贾一凡已经坐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上125周了，球迷眼中他们的胜利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的期待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
经过3年的等待，苏迪曼杯再度回到中国，迎来了现场观众的回归，球迷的阵仗让陈清晨吃了一惊。到了比赛开幕，现场球迷的助威呐喊更是让国羽久违地体验到了主场的感觉。但对这样热烈的主场氛围，陈清晨也用4个字来分析，那就是有利有弊。
利的方面自然不用说，弊的方面那就是主场作战所带来的期待和压力。在中国羽毛球队这个拥有光荣历史的集体，如果影响到了团体的荣誉，对球员来说或许比个人在大赛决赛上失利更可怕。此前陈清晨和贾一凡已经多次为国羽在团体赛场上赢得团体金牌，比如2019年和2021年的苏杯2连冠，以及2021年尤伯杯冠军，但也遭遇过失利的苦涩。
或许在很多球迷看来，陈清晨和贾一凡也是应该为国羽拿到胜利的那对组合。在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的描述中，混双和女双就是本届苏迪曼杯国羽最有概率拿分的项目。混双有世界排名第一的郑思维、黄雅琼，而在女双项目中，陈清晨和贾一凡这对搭档也是世界排名第一。
每项赛事中，他们都是女双项目上最大夺冠热门，也成了所有对手重点研究的对象。有人说，赢了陈清晨、贾一凡的人就能赢得那场比赛的冠军，这样一句来自外界的调侃并非没有道理。但世界第一的排名不是包赢不输的护身符，相反，说是一个额外的负担，或许还要来得更加贴切。
竞技体育没有绝对，所以不能保证说他们一定状态好，一定能拿下比赛。可能他们状态好的时候，对手的状态更好，还需要一些运气。一点点运气的流向，一两个关键分的无意识反应，就能决定最终的成败。在被国羽确定为女双项目的重点组合之后，陈清晨和贾一凡就没有一天敢有丝毫懈怠。东京奥运会之前，他们就拼下了2017年世锦赛冠军，外加苏杯冠军、尤伯杯冠军、巡回赛冠军等一系列冠军。
樊晨组合最不缺少的就是笑声。面对种种挑战和压力，两人选择的应对方式不是苦大仇深，而是用阳光的心态正面应对。在球迷和媒体的印象中，这对搭档甚至有一个绰号，那就是相声组合，指的就是两人平时说话一唱一和，幽默金句频出的讨喜性格。
但在这对搭档中，赛场上镇定自若，颇有些冷面杀手味道的贾一凡才是场下性格更为活泼的那一个。来自天津的他，从小就在家庭熏陶下修炼出了乐天幽默的个性，以至于把这份个性传染给了陈清晨。
陈清晨曾经就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小孩，虽然场上很强硬，但场下确实不爱交涉，也不善言辞，幽默细胞也基本没有。 但和贾一凡搭档近十年，再冷的冰块也被长久的暖风给吹化，慢慢的两个人待在一起就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不一样了。
相互之间的信任和扶持是让两个人跨越挫折和打击一路战斗的秘诀。时至今日，还有万千球迷会为凡尘组合在东京奥运会未能夺金而遗憾叹息，两人赛后落泪的画面也让无数人心疼。但对这对组合来说，告别了过去的伤痛，更需要看向未来。
事实上，在东京摘银之后，陈清晨和贾一凡在2021年年底的羽毛球世锦赛上就找回了感觉，生涯第二次夺得世锦赛冠军，那也是国羽在当届赛事的唯一金牌。进入2022年，两人再度昂首前进，在世锦赛再度卫冕。整个赛季下来，他们一共拿了7个冠军头衔，并且保持了7次打进决赛全部获胜的100%胜率，令外界惊叹。
时间飞逝，巴黎奥运会越来越近，两人还需要继续在女双项目上给国羽撑起一片天。在贾一凡的心里，有一个和陈清晨的10年之约，到2024年，两人配对搭档就正好10年。走过10年的风风雨雨，能否修得一个最令人欣慰的成果呢？凡尘组合的故事未完待续。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就像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看不见过往的心意上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等月亮人月迷惘。孩子曾都一样，生来天真时光，慢慢变得抽象，白鸽困在摩天的大厦，长出了妖精的尾巴。为什么世界越繁华，人心越贫乏？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
沉默。 缩不退缩，不慌张不绝望，不狂妄不投降。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出行越来越方便，有多种多样的交通工具可以选择。在出行途中乘坐交通工具时，有的人惬意享受，但有的人却因为晕车、晕船、晕机的痛苦而对出行充满了恐惧。人们到底为什么会出现晕车、晕船、晕机的现象呢？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
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被称为运动症，也叫运动病。运动症是指乘坐交通工具时，由于摇摆、颠簸、旋转、加速运动等各种因素，导致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到过度运动刺激，而诱发的出冷汗、恶心、呕吐、头晕等症状群，是晕车、晕船、晕机，甚至是晕电梯的总称。
当机体暴露于被动的运动环境中，受到不适宜的运动环境刺激，就会激发定向功能与平衡功能失调的正常保护性应激，导致上述情况的发生。尤其当急刹车、急转弯或突然启动时，运动的表现也会更加厉害。这个时候下车休息片刻，症状就可以逐渐减轻或者消失。
资料显示，运动症常常出现于3到20岁之间的人群，6到12岁的儿童最容易出现这种症状，而2岁以下的婴幼儿及50岁以上人群则通常不多见。女性患有运动症的几率往往会更高，这与人的激素分泌周期有一定关联。运动症的主要病因是运动刺激，同时也与遗传因素、视觉、个体体质等因素有关。除去一些器质性原因，心理精神因素也能诱发运动病，如情绪紧张、睡眠不佳、作息习惯不规律等。
运动症与震荡频率也有关联，恶心程度随着暴露时间和震荡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在0.2赫兹左右的低频运动时达到峰值。像汽车、轮船、飞机等一般交通工具的颠簸频率恰好在此区间内，但骑马、步行、跑步和骑自行车的震荡频率高于1赫兹，所以这些运动通常不会产生运动症。另外，偏头痛患者更容易受到运动症的纠缠，特别是在偏头痛发作时，运动状况会更严重。
当我们乘坐交通工具出行时，如果觉得头晕、恶心以及出冷汗、四肢发凉、血压下降、眼球震颤时，如果有条件应该暂时脱离环境，如果不能脱离环境也不要过度紧张，有条件可以闭目仰卧，如果只能坐着，头部应该紧靠在固定椅背或物体上，避免较大幅度的摇摆，尽量闭上眼睛或向远处看静物，不要翻书或者玩手机，以减轻因为视觉冲突而带来的晕眩感。也可以吃些杨梅、山楂等酸性东西，以减少摆动带来的恶心。还可以用2手大拇指在太阳穴处按摩2到3分钟，缓解症状。
如果只有轻度不适，可以在前额、鼻唇间的人中处涂上少许清凉油或薄荷油，同时应该尽可能脱掉帽子，松开领口，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小袋子以备不时之需。在恶心时不要强忍，尽可能自然吐出。还可以在出行前使用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的药物，也可以用一些中医中药，比如喝生姜水、陈皮水，或者使用针灸疗法、穴位按压等方法。
如果忘记准备晕车药或晕车贴，可以切上一片生姜，登上车船前贴在肚脐处，用医用胶布固定好。也可以在上车前喝一杯浓茶或者加醋的温开水，这些都有一定的防晕车效果。容易发生运动症的人也可以通过适应性训练、平衡功能训练、脱敏训练等疗法来预防，可以反复多次乘坐此种交通工具， 使机体逐渐适应和耐受。
此外，运动症还可以通过调整植物神经的办法得到缓解。平时可以练习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将胸式呼吸转变为腹式呼吸。所谓胸式呼吸是人正常的呼吸方式，就是在吸气的时候腹部提起变小，呼气时腹部放下变大。而腹式呼吸则相反，吸气时腹部放下变大，呼气时腹部提起变小。经过长期练习，有可能缓解运动症。
同时，运动症患者应加强体质锻炼，长途旅行前应保持睡眠充足，保持情绪稳定，精神放松。另外，乘车、航海、乘机前2小时不要吃得太饱或吃太多油腻食物，以免突发恶心呕吐。可以吃一些清淡可口的水果和咸菜、酸辣菜等，既能避免营养摄入不足，又可以降低晕车的敏感性。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
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桂林市天气较为炎热，在高温天气下，许多食物的保质期大大缩短，建议同学们在食品开封后尽快吃完，避免食用到变质食品。下周我们就将告别晴好天气，迎来降水，气温也会有小幅度降低。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中雨，23到33摄氏度，周日小雨，21到31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阴雨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同学们出门时要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避免淋雨导致感冒。雨天道路湿滑，大家要小心行走，以免滑倒。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美玲、荣坤、申旭、玉林、程涛、星月、雨熙、罗瑞，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我用四季来等你，天分用来梦见你，谁用了几千公里阻止我奔向你，想要坐上那班机，想要飞奔着上你，想唱情歌给你听，想变成心脏住进你身体，吻你眼睛和手臂，拥抱腰肢和身躯，融化血液和思绪，和唯一和你在一起。喝了吧，伏特加不说话，我却只能把情话都喝下，你叫我喝了吧，喝了它忘记我，没办法承受你在不同时差。我用四季来等你，天分用来梦见你，谁用了几千公里阻止我奔向你，这里下雨
下，想去海边一起玩耍，看同一片天空，却是不同样的看法。想带上一束花，看你嬉笑怒骂。给你展示为了你我才有的变化，多少天才多少天才可以再见一面，早就准备好了笔墨纸砚，把想念变成字字句篇，把心心念念名字写十多万遍。喝了吧，伏的脚不说话，我却只能把情话都喝下。你叫我喝了吧，喝了它忘记我没办法，承受你在不同时差。四季来等你，天分用来梦见你，水用了几千公里，阻止我奔向你，一起做无聊事情，争吵。
无人去，没人出席的话。